愿主你这时候再一次真理圣善的灵光照带领我们，看到你自己，听见你自己，感受你自己的心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接下来三个星期我们要看哈巴谷书，那么之后也就结束我们今年借着先知书学习的这个所谓传神这样的一个课题。我们这时候来看哈巴谷书第一章其中的一些圣经文。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十二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像献祭，向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其实如果再加上第二章前面的那四节呢，那事情就会更加的这个精彩。我们就借着哈巴谷先知自己所对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你难道什么都不管了吗？来作为我们今天这个第一章的一个重点。你说这句话是感叹，是无奈，是控诉。我们怎么样评定哈巴谷先知的这句话的那一个心境跟那个心情，也就会决定我们怎么样读哈巴谷书或者感受哈巴谷书，也同时也会把我们自己的想法呢套在他的这个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反复不断的这个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来了解，你难道什么都不管了吗？过去我们看到这个约拿书，看到拿鸿书，还有西班牙书，就拿约拿书跟拿鸿书，你注意到这里面的上帝呢是很主动的，他主动呼召约拿，然后是他主动要约拿去这个尼尼微，就是亚述的首都。这个恐怕任何当时的任何一个以色列人应该都不会想到要去的，因为那个是他们的仇敌。但是却是一个很主动的上帝，主动促成推动这件事。那么拿鸿书更是上帝很主动的出来讲话，说他要怎么样对付 对付这个亚述帝国。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好像他不动了，你难道什么都不管了吗？十二本先知书，我们叫它小先知，小不是指说他们不重要，是指他们的篇幅短，跟以赛亚、以这个以西结、耶利米啊，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这十二个短短的，每一个你都看到很丰富、很不一样的这个内容，尤其是所表达出来，或者我们接着他们看到的上帝，包括看到他们自己，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没有一个是一样的。我们要小心的、用心的来读。我们也不是在读一些资料，它其实是在反映过去曾经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而是再回到、再想象那个情形。正如今天一样，我们要借助哈巴谷书来了解哈巴谷面对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那么非常特别的就是说，你如果问谁是哈巴谷，你找不到他的资料，甚至他连时代背景都没有不提。他不像这个阿摩斯书、何西阿书，那你看到每一本先知书所提供的那种资料的方式也不一样。为什么有一些很清楚说什么时候的王，什么时候，有些提都不提。约拿书也是另外一个，那哈巴谷是最特别的。如果要不是这个标题的话，我们根本对它一无所知。但是透过它里面的那个内容，跟他提到的一些，特别他提到这个加勒底人，叫我们知道就是巴比伦。那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猜，大概从公元前625到597，这个是对于以色列国来说，在这个时候呢，是巴比伦帝国的时期。那你看看那个日期，625到597，那么722更早，大概100年将近，他的姐妹国，就是犹大的姐妹国，叫做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了。然后继续亚述的势力还在那一边，然后过了100年，另外一个帝国兴起。所以你可以想象，自从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有王国开始，他们一直不断地受到当时的这个超级强国的那一种势力的影响。从所罗门死后之后没有停的，那么他们也常常在那一种三角关系里面，或者甚至比较关系，这种就好像今天我们亚洲、东南亚这个我们说亚西安，或者说东盟，然后美国、中国的崛起等等，这一些所引起的那一种压力其实是一样的。到底你现在要跟谁巴结，你要靠谁？那尤其是以色列自己，自从所罗门死后，大卫的那一个留下来的国分裂成两个国家，那么他们变成后来呢，彼此之间不断打仗，变成一个仇人。本来是十二个支派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老祖宗，却演变成后来是仇。那么时不时呢，其中一个就想巴结另外一个呢更有势力的呢，来欺负或者说想来侵占自己的姐妹国，没完没了的。有时候就巴结这个埃及，上个星期伟刚牧师所处理的那一段里面，其中有一个时候他们跑到埃及去，然后想要借助埃及呢反抗 巴比伦，这些我们的圣经，因为它不是这个交代战争史，所以它有时候三言两语带过这一个，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然后再从其他的历史资料去考察，可以看到说原来他们是在一个非常真实跟很复杂的国与国、国家生存，然后面对这个旁边有一些超级强国，他们想要侵占，想要得到他们的东西。那除此之外，以色列周边一些比较小的，当年给大卫征服的，也常常在等机会反叛，或者说也来这个叫做插一脚。所以你看到说这样的事情自古以来都是，而这个所谓信仰神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发生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旧约以色列人的圣经，它绝对不是像我们今天这么好命，可以在这样一个安舒适冷气房里面，然后在课室里面查经讨论这个神，不是，真的是在很真实的这个生活。所以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要走向这个世界，走向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当我们越是这样的时候呢，这个先知书里面的话就是越真实，也同时呢也很大的挑战，也很大的安慰，也很大的这个指示。所以在这里哈巴谷，为什么哈巴谷书不需要提供哈巴谷，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样一个怎么样，这个有一个怎么样的意义。可能今天在这第一堂里面，我重点会放在哈巴谷，跟大家等一下分享一下这样一个现象意味着什么。完全没资料，不提供这个人，但是却有交代他在上帝面前他在做什么，他在质问上帝，或者说我们就用先用质问啊，你为什么还不理呢？那么这个是他的问题。他说他看到充满暴力，公理颠倒。大家再看这个经文第二到第四节，包括刚才我们所念的十二到十七节，同样的，当我们在读这些话的时候，要用一点想象力，他在用文字在向上帝面前控诉或者诉苦或者什么，是在告诉我们当时真实的情况。什么叫做充满暴力？什么叫做公理颠倒？我们有一点想象力，可能想象最近在什么一些国家或者什么发生过类似的情形，那种画面。你说这个是哈巴谷个人的问题吗？还有他所描述的这个情形糟到什么地步呢？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民不聊生了，大家活不下去了，已经没办法了？我看可能还没有到这里，虽然是很严重，那一种到了民不聊生，坏到呢，大概整个好像是没办法活。洪水以前，创世纪六章一句很简单的话形容人在世上所行的呢，恶贯满盈。那么还有索多玛、俄摩拉的城市的那个情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人要小心的来了解跟定位到底是什么，因为到底他发出对上帝这样的一个质问是出自于什么，还是他只是他个人看到社会的一种这样的现象。还有他的问题除了开场的这样的一个质问，接着下来也牵涉到整个 大局面，或者说国际局，当时他的所谓国际局势的那种情形。这个巴比伦帝国到处都是暴力。那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巴比伦帝国之后是这个波斯帝国，那么也就是现在的伊朗的那个他们的这个之前。那波斯听说他在打败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到一些地方，他要去攻占那个城市的时候，听说有一个城，有一些城市呢，是里面的人呢开门迎接他们进来，因为他们不是用，他们占领一个城市，他们之后不是用暴力。那我们也知道，也是波斯古列王允许以色列人呢重新回耶路撒冷，然后每一个民族可以恢复他们原来的风俗宗教信仰，一种非常开明的一个啊。所以有一些听说有一些历史记录说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亚述跟巴比伦呢就名声非常的坏。那么在其他先知书，上帝的那一种责备的那个语言跟内容呢，是远远比这边还更激烈的。所以可以想到说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在我们近代或者更远一点，你说世界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还是什么，有大概类似这样一个到这样一个地步的情况吗？到什么程度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想象的。那么曾经发生在柬埔寨的那一段时间，都应该拿来做一些参考。不过我们做对比的时候要很小心，因为这些加深我们对这些经文的这些句子的真实感。那么哈巴谷本身他是不是也活不下去的呢？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如果是他不是到一个活不下去的情形，他可以离开啊，他可以逃避啊，他可以不理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跟大家一起呢，一直不断的去问这些问题，然后再了解哈巴谷的反应。因为接下来之后呢，他对我们有一个直接或者说告诉我们当怎么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衡量跟去这个考量。那么在这一堂呢，比较多年长的人，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应用跟等一下下一堂年轻人是会不一样的。那下一堂没有录影，可能呢我就讲的会更露骨一点。在哈巴谷先知看到的这种情况，在圣经里面有不少的记录。像他类似他个人这一种对这个暴力、公理颠倒，那么他自己是不是受害者？有的是受害者。你在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七十三篇，还有这个约伯的这个身上，你都可以看到这一种这个情形。那么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神对这种情形的反应。对于这个败坏国家社会方面呢，有阿摩斯书、何西阿书、弥迦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马拉基书，至少这一些都是上帝透过所谓的先知针对国家社会，有的是甚至国际，来讲出他自己的这个看法，包括他要采取的行动。所以我们的这个信仰呢，不是在读一本经书而已。好，那么另外呢，对个别的，个别是有时候是包括个人的，或者是一个这个范围比较小，比方说大家相当熟悉的这个在创世纪所多摩、俄摩拉，然后上帝处理的方式也很不一样。上帝要处理所多玛、俄摩拉的时候，是上帝主动去跟亚伯拉罕说， 然后让亚伯拉罕问问题，然后让亚伯拉罕呢对他呢挑战上帝，你降吗？个人方面呢，比方说大卫犯奸淫，虽然那个是非常私事，不过呢，大卫触动到神的最两个很根本的那个基础，随便流人血，这个，然后另外就是奸淫，这两个在旧约里面是没有赎罪祭可以赎的，除非上帝自己赦免，然后上帝主动借先知来指责他，而其他还有各种，所以我们看到说各式各样的神的这个反应，而不是只是照套一个方程式。所以可能大家觉得说看那么多先知书干嘛，总而言之就是责备人，指出社会的不公不义败坏，然后完了。是，不过呢，事情没有这么表面化。如果我们一个个的这个进入的话，就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好像上帝不管了，以至于呢出现了哈巴谷向上帝控诉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们也知道，之所以我们能够读到这件事情，是上帝叫哈巴谷写下来，不然的话也可能就没有了。就是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曾经有一位，你说他先知，他怎么样做先知，完全没交代。所以你可不可以也可以把他看成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人，就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那么为什么说是先知？所以我们对先知的定义跟那个也要有多方面多元的，不是只是一个模式的这样的一个了解。那么哈巴谷他只能够向神控诉，这句话怎么讲？你想象在他那个时代，那种社会的结构，那种组织，不像我们今天，我们绝对不能够用今天来想象来读先知书啊，看先知。如果哈巴谷只是一个普通人，他可能没有背景，有一些先知呢他是祭司的背景，像以西结包括以赛亚，有一些先知他可能呢他有一些门徒，我们在撒母耳记里面看到啊。那么像哈巴谷好像什么背景都没有，他能够做什么？他也没有办法招聚一群人造反，为什么不能呢？做不到，不像当年的这个大卫，大卫就是因为他能够召集到很多勇士跟他，以至于他帮助以色列人打败了腓力士人，最重要，而帮他们能够呢建立国家。扫罗也曾经有这种魅力，但是来到哈巴谷的时代的时候，我想如果你不是在政府里面或者军队里面那一个政治圈里面，大概你没办法做什么。那有的话呢，有在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改朝换代呢都是斗争，都是推翻前朝，然后都是那一些他们的将领等等，然后很血腥的。那很特别的就是犹大这一个，就是大卫的后代，从大卫开始，所罗门一直传下来，一直到这个587年亡国，每一个皇帝都是大卫的后代，这个是唯一，也是全世界的历史里面唯一一个王朝，超过400年没有断，然后一直延续一个人，只有这个就是犹大国，中国的历史里面都没这么长，超过400年 将近420到450，这也是很独特。但是他的姐妹国常常呢就改朝换代，而且很血腥。那这个是任何的一个带着有军队有势力的呢，就推翻啊，而且是用这个残杀的方式。看来哈巴谷什么都不能。我们要想象哦，如果是这样，这样为什么他不逃？为什么他不避？我们也不知道。他就是去控诉到神面前说：“你为什么不管？”没有想到，上帝回应。上帝可以不回应吗？而在回到哈巴谷的身上，如果我们拿中国历史来对比，这更有意思。啊，这边我们许多年长的人比较多，这个背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起初呢，我是要拿哈巴谷跟屈原的这个《天问》来做一个对比。屈原非常爱他的国家楚国，但是他看到整个楚国，包括楚王昏庸，然后旁边很多的那一些小人，弄到整个国家非常的这个腐败。他有一九歌是我们熟悉，还有另外一个天问，他问了100多个问题，问天为什么不降，为什么降，为什么降，为什么降。你 Google 一下，有简化版的，非常动人。我们知道说，屈原后来看不到出路，那么据说他去投江，这样就有这个端午节。那么在中国的历史里面，也有很多关心国家，看到朝廷，有的呢就自我流放、退隐、隐居，哦，有很多名山等等，你就去过一个与世无争。那么改变不了，也不要让他再伤害你。这个是很多的情形。然后我们也知道，像屈原那一种看不到希望，最后结束自己生命的有不少，在近代里面，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人，他看不到他的生活的环境的那种绝望，他看不到有一个出路跟希望。有的可能就因此掉进那一个精神衰弱、抑郁、苦闷。那有很多艺术家，很多这个画家，他们借助他们的艺术表达，这个在西方也有很多，我们都能够看到。而是那些搞不到出路的，大家各种不同的出路。但你看到哈巴谷呢，他有一位耶和华上帝可以控诉，而他就做了。他可能再也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可以做，没有办法，但是他就做了。而当他做的时候呢，神竟然回答哈巴谷。这个神是我们可以传的，包括到现在。这样的一位神，对着哈巴谷这样的一个控诉，我在说，哈巴谷没有资料，没有背景，我把它看成就是一个孤立无援、普普通通。那么他出自于一个怎么样的情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或者什么？他也无力引导群众造反、社会改革，他就是到上帝面前控诉，而上帝竟然回答他。你说这什么意思？上帝就是回答哈巴谷。 而留下这一段，而竟然成为这个信仰的经典里面的一卷书。等到第三讲的时候，如果时间允许，我再跟大家整合整个十二先知书对以色列人的整个民族个性的这样的一个塑造，也包括对整个世界在这一方面的贡献。但是这一切伟大最后的影响，却是在当时是一个不起眼的一个事情。这个人，我在说上帝回答哈巴谷干嘛？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社会里面，一个大有能力的人想见你的话，他为什么见你？跟你为什么要去找他？就是你觉得呢，他能够做事情，能够坦诚改变。我们如果用这样的一个很世俗功利的角度，也是很现实的来想神跟哈巴谷，你发现到这一切全部都不是，神不会是这样的一个。哈巴谷也不是因为那样去找神，但是就是出自于这样的一个互动。你看不到说神要借哈巴谷做什么，他只是叫他说你写下来，所以你很难想象神竟然是这样子回答了哈巴谷，然后呢要哈巴谷这样的一个回应就足够了。但是我在这里不绝对不是说这个拿来告诉大家说这个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一个所谓 application， 不是这样的啊，圣经的 application 不是这样用的，这只是在哈巴谷身上。我们更能肯定看到的是这个哈巴谷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这个是肯定的。但是他会怎么样子触动每一个人呢？当神感动你的时候，你知道每个方式会不一样。只是现在我们很肯定这位神呢，不会像哈巴谷所说的你不管，他管，他回应，他回答哈巴谷，他就是回答哈巴谷。虽然哈巴谷不能够发挥什么作用，也不能够产生什么改变在他的问题的这个事情上，但是呢，哈巴谷向神质问跟神回答这样的一个事实，非常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这也就是我们的信仰的这个神竟然可以是这样的一位神，这也是我们信仰的这个神，我们作为一个不能够做什么，在只看到这个绝境绝望的里面到他面前控诉的时候，神回答。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说我们只是发牢骚而已，我也希望我们不是发牢骚，找几个好朋友在咖啡店里面，或者是在吧里面，还是怎么样子，臭骂一顿，牢骚完了就散了，是这样吗？敲上帝的门问你不管吗？然后你看上帝怎么回答你。我相信他回答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他要每个人的反应也会是不一样，但是他会告诉你，但是他就是会回答，他就是会管。所以在现今这样的一个时代，在现今这样一个我们所面对的，我们作为一个信靠信仰这样的一位上帝，我每天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很渺小很弱的很弱的人，或者说已经年纪很大的人，甚至你是在一个病床上的人，你说有用吗？不要这样。你看哈巴谷没有放弃，他就是到神面前说你难道不管吗？上帝回答，上帝就是回答。 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我们虽然渺小脆弱，你从不轻看，甚至我们那微弱的声音也许只是一个抱怨，只是一个控诉，你也不闪避，你直面回答我们，我们感谢你。你还很多很多次已经回答我们。希伯来书说，借着列祖多次多方晓谕我们，并在这末世借着你的爱子说尽捉尽了，你要说的，你要做的，我们向你感谢。我们继续在你面前仰望，也继续把我们的困境、我们的无奈，直到可以交在你自己的面前，也可以为着许许多内心感到困惑困扰的人，知道说主，你的光会照进来。这样一位上帝是我们可以分享，是我们可以去见证的，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时候以感恩的心来奉献。